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他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他。那么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呢，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我们就能够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来同读主你的话语。求主啊，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来安慰、来劝勉我们，让我们真的走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真的有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依靠以及帮助，以至于我们能够啊，在这个路上，这个人生的路上，可以走得更稳健。主啊，我们把以下的这段时间啊，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保守带领我们。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第35到41节，在两段式的经文是第52页。马可福音第四章35节开始，我们同声来念。35节，请。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能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于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我相信这是一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也相信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应该有听过那么有关于这一段经文的讲道。虽然说这一段经文是大家所熟悉的经文，但是我相信每一次当我们去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都有一种清新的感觉。每一次我们去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这一段经文也会给予我们一些新的启示。因此呢，当我们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常常被这段经文的话语所鼓励、所安慰。所以这次当我再一次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在我的脑海里面，那么就呈现了这样的一幅图画。我看到好像有一个很大的瀑布，在这个瀑布的旁边，它的岩洞上面，那么有一个已经快要被喷起来的这个水花所浸湿的一个鸟巢。那么在这个鸟巢里面呢，有一只小鸟正在里面安睡的这样的一个景况。在那里我们可以看见，虽然周遭的这个瀑布冲击的响声啊是那么的大，有如雷霆万钧之势，但是呢，这只小鸟呢却仍然可以在那里安睡，一点也不受他的影响。在这里我看见啊，这段经文啊，主耶稣当时的情况就跟我所看见的这幅图画那么有点的相像。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来想象一下，那么耶稣当时他所面临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时在耶稣的身旁一定有这个风浪在那里喷派汹涌的这个响声。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当时船上的人他们可能也在那里啊大喊大叫的这种声音啊。 我相信当这个风浪来袭的时候，这些的门徒他们没有在第一的时间来找耶稣，他们一定先自己想办法要来抢救这个船只，因为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的门徒里面有好些人是什么样的人，是渔夫，有经验的渔夫，所以他们也经常在这个湖上在那里往来，在那里捕鱼，所以遇到风暴这件事情呢，我相信不是他们第一次遇到这些事情，因此呢，这些人他们一定在忙着用自己的办法想要来抢救这个船只，以免这个船只呢被水所淹没了。然而耶稣就在这么一个摇摇晃晃，摇晃得很厉害，而且在这里说他是在船尾，船尾你坐过船可能就知道船尾应该是最摇晃的地方，再加上这个波浪汹涌的声音，然后再加上这些人他们在那里一定喊来喊去要怎么做怎么做的声音，在那里喊叫的声音但是我们看见耶稣竟然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景况底下在那里沉睡，丝毫不受影响。耶稣的这个景况，他的表现跟当时门徒这种惊慌失措的表现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在这里一个就好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在那里跑来跑去，另外一个就好像是在母亲怀里的婴孩一样睡得非常的安详另外一边我们看到他们是充满了恐惧害怕，但是我们在主耶稣这里，我们却看到在他那里却是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在那里。那么这两种景况真是有如天壤之别。那么在这里主耶稣的门徒他们为什么没有平安呢？主耶稣的门徒他们为什么会那么的害怕呢？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主的话，没有照主的话去行，才会遇到这种事情吗？在这里告诉我们不是的，在这里35节告诉我们说，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约拿，先知约拿的故事我们今年也讲过先知约拿的故事。那么先知约拿他也是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风暴，那么在那里发生的景象呢，其实跟这里呢也有些的相似，只不过在那里呢约拿之所以会遇到这个大风暴呢，是因为他不听神的话，他不听神的话去尼尼微这个地方传道所以他想坐船逃到他斯的地方去，所以他才会遇见风暴。所以当约拿遇见这个大风暴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都不会觉得奇怪，因为这个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他没有照神的话去做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的情况跟约拿的情况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里耶稣的门徒他是听耶稣的话，照耶稣的话要渡到湖的另外一边去，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他们遇到了大风暴。为什么当他们听主耶稣基督的话去做的时候会遇到这个风暴呢？那么这是我们一般人想不到想不通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我相信这些耶稣基督当时的那些门徒他们一定会觉得非常困惑不解，为什么他们照耶稣的话去行竟然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风暴因为我们一般人的想法呢，我们总是会想说，如果今天我照主的话去行那么我就会平安无事，今天如果我照主的话去行就会一帆风顺。但是事实上从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并不是如此 啊，有时候当人走在神的道路里面的时候，那么仍然也会有遇见风暴的时候。那么主耶稣为什么容许这些听他话的人啊，他们会遇见这么大的风暴呢？啊，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一再的看见神容许这些事情的发生呢，那么神都有他的理由的，神也有他的目的的啊，神从来不会让我们啊，因为听他的话，所以白白的受苦的。只是许多的时候，我们人不了解，我们人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呢，啊，我们就会抱怨，我们就会怀疑啊，神的作为啊。从这里这段经文，如果我们再往回去看，我们看到在这之前的那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会看见耶稣在之前呢一直在教导他们一些的道理，耶稣跟他们讲了许多的道理，但是呢这些的道理有没有进入到他们的心里面，他们有没有真的从耶稣的道理里面来认识耶稣呢？我相信许多的时候我们人光是听到呢啊，可能还是啊，对道理的领受认识还不是那么深刻的，除非呢我们可以在生活上真正的来经历到它，那时候神的道理在我们的心里面才会有这种刻骨铭心的这种的印象。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不仅借着他的话语来教导他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也借着这个生活的环境来教导耶稣的这些门徒。我们知道风雨生信心这个道理，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啊，让他们的信心能够跟他们所听见的道能够调和在一起。有时候啊，许多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种人生的大风暴的时候呢，啊，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的结果。所以呢，虽然说有时候当我们遇见风暴的时候呢，啊，我们也要思想我们是不是有偏离神的道路，但是许多的时候当我们遇到风暴的时候，我们也不可以在那里疑神疑鬼，以为每一次事情的发生呢，那么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听神的话，所以神来管教我们啊。所以其实许多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啊，并不是如此，不但不是如此，而且呢可能是正好相反。所以当我们照着主的话去行的时候，如果我们遇见风暴呢，那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灰心丧志，因为我们必须要相信，那么在这个背后呢一定有神他美好的旨意在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主耶稣的门徒他们之所以没有平安，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主的话啊，如果不是这样呢，那么这里又是因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主的同在呢？啊，很显然的我们看见这里也不是，因为主一开始就与他们同在，主一开始就已经在船上了。所以这里第二节告诉我们说耶稣能在船上啊，而且就算是在风暴里面呢，耶稣也仍然在船上，耶稣并没有离开这个船上。虽然说在这个风暴里面我们看见耶稣仍然与他们同在，然而我们在这里看见主耶稣的门徒们，他们并没有因为耶稣与他们同在他们就心安了，他们就可以笑傲江湖啊。在这里他们不但没有平安，而且我们看到他们相当的害怕。为什么会这样呢？啊，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一件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这里他们实在没有想到有主在他们的船上，有主跟他们同行， 就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还会遇到这么大的风暴。我相信这件事情是他们当时所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为什么当主跟他们同在的时候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弟兄姐妹，其实不只是当时的门徒他们会遇到这种的情况，就算今天的我们也是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的。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知道主耶稣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不但不管我们往哪里去，不管我们遇见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知道主是与我们同在，主从来就没有离开我们。但是主的同在呢，并没有保证我们是一定会一帆风顺的。所以呢，如果我们以为只要有主的同在，我们就会一帆风顺的话，那么当我们遇见风暴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就不会有平安了。因为我们会觉得啊，那时候可能主已经离开我们，主已经没有与我们同在的。所以今天当我们遇见人生的风暴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以为主已经没有与我们同在了，其实我们的主他一直都与我们同在的，他一直都在我们人生的船上的，就算在风暴里面他还是仍然与我们同在。所以呢，今天当我们在遇到这些风暴的时候啊，我们不需要惊慌，我们也不需要害怕，因为主都是与我们同在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的门徒，他们之所以没有平安，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听神的话，也不是因为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同在。那么我们可能会想，那么会不会是因为啊，他们没有主的眷顾哈，没有主的眷顾。今天啊，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世界上几乎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很多的天灾人祸的发生，每一次这样的事情的发生的时候呢，那么我们都会听到有人就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有人就会在那里质疑啊，如果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如果不是因为神他没有能力来帮助人呢，那么就是因为神呢啊，他不愿意来帮助人，所以呢，神才会容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神才没有插手来管这样的事情。那么其实啊，我们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啊，也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其实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当时也有类似这样的想法。在这里第38节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啊，我们看见当耶稣的门徒们他们尽力的去抢救这个船只哦，没有效果之后怎么样呢？他们看不到耶稣来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就去找耶稣。当他们找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发现耶稣在做什么呢？耶稣在睡觉，好像这件事情跟他没有关系一样，好像这些门徒在风浪里面会有危险，主耶稣就不会有危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况，我不知道当你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如果你是当时耶稣的这些门徒，你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你会不会跟他们一样觉得耶稣好像不管我们，耶稣好像不在乎我们？今天如果在你的公司里面，或者在你的家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啊，你在那里忙进忙出啊，为的就是要来啊挽救这个公司啊，为的就是要来挽救这个家庭，为的就是要来挽救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危机。但是呢，当你忙了半天啊，忙不出什么结果啊，你想要找别人来帮忙的时候，你去找、哎，结果看到一个人啊，跟在那里轻轻松松的啊，可能在那里啊喝茶，在那里睡他的大头觉，哦，这种情况啊， 就这样一个对这个群体好像一点漠不关心的人，当你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当你看到这种景况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心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我相信今天当我们看到这种景况的时候，我们也不免会像耶稣当时的门徒有那样的一个感觉，会说，难道你都不在乎吗？你都不关心我们吗？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心里看到耶稣当时的感受就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人生的旅程里面，我们也会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也会跟耶稣基督的门徒一样，我们会觉得好像主为什么不关心我了，主好像不 care 我，主为什么不眷顾我。但是事实上我们的主他真的不关心我们吗？他真的不 care 我们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正是因为他关心我们，正是因为他 care 我们，所以呢他才在这个时候他不做任何事情。我讲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不做事情还表示他关心我们，他 care 我们？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耶稣不让这件事情发生，那么会怎么样？如果耶稣在这些门徒他们还没有用尽他们的办法，他们不觉得他们走到绝境的时候，那么耶稣就来帮助他们，那么他们会怎么样？他们能够从这件事情能够来更深刻的来经历到主吗？他们能够学习到主所要他们学习的那个信靠主的这个功课吗？我相信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有时候神保持沉默这件事情，那么是有他特别的用意的。他没有在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的时候来插手，他没有在我们认为我们人觉得最适当的时候来做这件事情他因为他有他特别的用意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想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当我们想不懂想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是神不 care 我们，神不关心我们，所以我们就自己随自己的意思下一些的定论从这里这段的经文里面另外我们还可以看见，一个人之所以没有平安的可能的原因呢，是因为有这些事情，有些事情是人不能掌控的事情。就像这里37节所告诉我们的，忽然起的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于船要满了水。在这里不但告诉我们这个风暴呢是忽然有的，而且也让我们看见这个风暴呢是他们没有办法掌控的，是这些门徒他们没有办法掌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当人遇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心里面就没有平安了。但是我们反过来再想一想，是不是真的凡事我们人都能够掌控之后呢，我们人才可以有平安呢？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呢不管一个人再怎么样的有才干有权柄，或者他再怎么样的有地位，我们都知道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有些事情呢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的生老病死的这些事情，那么这些事情都不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能够完全的掌控，那么我们才会有平安的话，那么我相信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是不可能会有平安的。但是从圣经里面，从我们实际的经历里面我们真的看见，事实上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可以有平安的。那么我们人之所以能够有平安的原因呢，并不是在于我们人可以完全的来掌控事情。我们人之所以能够有平安的原因呢，是因为 有一位可以完全来掌控事情的那位神。当我们来信靠这位神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能够有从他而来的这个完全的平安。在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那里记载，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腓立比书4章第7节，保罗也告诉我们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唯有当我们完全的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有从主那里而来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这种出人的意外的平安啊，不是装出来的哈。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些人很会耍酷哈，所以在平常的时候你跟他讲什么，他都好像一副没事，没不关不怎么样哈，他不觉得没什么。但是在危急的情况底下，他是不是仍然可以装得出来呢？今天如果你去mall好了。你去 shopping， 但是突然 mall 里面这个起了大火，我不知道你还可不可以在里面很悠闲的在那里逛闲逛，或者是找一个沙发在那里躺着睡觉。我相信通常当人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那么逃命要紧，通常很少人可以从容不迫。通常一般我们看见的情况，大家就是惊慌失措，到处乱窜，更别说想要在那里睡觉，好像可以高枕无忧。另外我们可以看见，这种出人意外的平安不但不是装出来的，而且这个平安也不是从外面来的，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乃是从里面出来的，所以呢他才不会受到外在的环境的影响。今天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人以为这个平安是可以从外面找到的，所以当我们在寻求平安的时候，我们就从外面的环境，也想要从外面去找到这个平安。所以有些人就觉得今天只要我有很多的钱，我有很多的财富，然后我就会觉得有平安，我有安全感。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你去看那些越有钱的人，他身边的人就越多，为什么呢？保镖，他越有钱的人，他请很多的保镖，为什么他有钱他还怕什么？为什么呢？他没有安全感，他怕被抢劫，他怕被绑票，他怕被人家来暗算哈。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子的。我还记得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没有用 credit card， 也没有用支票，所以有时候呢要缴比较多的钱是怎么样呢？就是去银行领钱，或者去邮局就领一叠的这个钞票现金那么平常当我去的时候呢，我都很逍遥自在，因为走过那条路都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如果当我有一次要领比较多一点的钱领完之后，那么要出那个门口的时候，那个心就开始不安了，就开始左顾右盼，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物，看看 有没有人像是抢匪会来抢我的钱。所以那时候走在那个路上的时候，那种心里面的感受呢就不太一样了。所以钱财的本身呢并不能带给人真正的平安，因为钱乃是身外之物。另外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那么只要外在的这个环境非常的平静，没有什么动荡，那么就会有平安。但是事实上真的如此吗？如果我们外在的环境平静了，我们就真的会有平安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你在一个夜阑人静的晚上，你独自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没有其他的人跟你在一起， 啊，比如说在墓园里面啊，或者是在旷野里面啊，或者是在一栋大楼里面，就只有你在那里的时候，你觉得周遭的环境是不是很平静啊？没错，是很平静，非常平静啊。我就曾经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非常的平静，但是心里面能不能真的有平安呢？那个心呢，是七上八下哈，坦坦彻彻啊，真的是没有办法平安。虽然外面的环境非常的平静，但是心里面就是没有那个平安。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是否真的能够有平安呢？最主要的不是在于外在的这个环境如何，乃是在于我们的里面有没有这个平安。如果我们里面有这个平安的话，那么不管外在的环境如何呢，我们都会有平安的。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平安的话，那么就算外在的环境非常的平静，我们也会没有平安的。那么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他可以有这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那么第一个方面，我们从耶稣的人性来看。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那么他总是听从这个天父的旨意，他不但明白天父的旨意，而且呢他顺服天父的旨意他也将自己完全的来交托给天父。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因着他信靠父神的缘故呢，所以不管外面的环境如何呢，我们看见他总是那么的沉着，他总是心里面那么的有平安。我们看见这些外在的环境并不能影响他，并不能让他失去那个平安，因为他的平安呢不是建造在这个外在的环境上面，因为他的平安乃是建造在天父的上面，所以呢他才能够有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在那里面。那么这个平安不但不是世界所能给的平安，这个平安也是世界所不能夺取的一个平安。所以即便在大风暴里面，他还是可以像那样安然的睡觉，安然的睡觉。在19世纪的时候，德国有一个牧师，他叫做布兰赫。那么他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会为他牧养的信徒来祷告，而且他祷告完呢马上就可以睡觉。那么他的太太 Emily 不是我们这里的这个 Emily， 他的太太 Emily 对他这一点呢非常的羡慕。于是有一次他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这个秘诀到底是什么？布兰赫就回答他说，难道神那么无能吗？他说难道神那么无能，需要靠我的忧虑来使这些信徒可以生活得更好吗？接着他又说，我们每天呢都要有一段的时间，我们真正的能够把我们的重担呢来交托给神。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主耶稣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也是常常的将自己交托给父神。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从来不会被这些事情所影响，这些外在环境发生的事情都拦不倒他。我们看见不论在什么样的一个风浪里面，他总是能够处之泰然弟兄姐妹，许多的时候我们会看见问题呢，我们的问题不是在于这个我们所承受的这个压力到底有多大我们的问题常常是在于我们所能够交托给神的有多少如果我们是一个越懂得交托给神的人，那么我们就是一个越能够享受神所赐给我们平安的人。如果我们是一个越不能交托给神的人，那么我们心里面总是不会有平安的。 另外，我们从耶稣的神性来看这件事情的话，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之所以能够有这样出人意外的平安呢，乃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谁。他知道不是这个风，不是这个海可以来掌控他，他知道乃是他自己要来掌控这个风，掌控这个海。所以呢，他心里面有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这里39节他提到耶稣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那么这里让我们看见耶稣呢，他是掌管这个自然界之主啊，他因为他是掌管这一切的主，所以他当然有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他里面。弟兄姐妹，既然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主他是这样的一位主，他是这样的能够掌管一切啊，那么为什么门徒他们会不安呢？为什么今天我们会不安呢？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的门徒，他们不仅是在平静风暴之前因为风暴不安，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在耶稣平静风暴之后呢，他们怎么样，他们那个恐惧有没有消失了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恐惧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在这里第40节告诉我们说什么样，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从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平静风浪这件事情呢，带给门徒的震撼呢，其实是比这个风暴本身所带给门徒的震撼呢，其实是更大的一件事情。不但如此，而且我们也看见在这里耶稣平静风浪呢，只要一句话就行了哈。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好像这个主耶稣要平静的人心里面的这个风浪呢，好像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这些主的门徒他们每天跟主耶稣朝夕相处，他们不知道听过主多少的话，他们也不知道看过主行了多少的神迹奇事，但是呢我们看见他们的心灵呢却仍然随着这个世界的波浪在那里起起伏伏，上上下下，一点也都没有平安。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发生呢？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他们的信心还没有完全的被建立起来。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弟兄姐妹，我们对主的信心也是需要被建立起来的。今天我们看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信心呢不是一次过的一个经历，这个信心呢乃是要一次又一次的来经历神，从这些经历里面慢慢的建立我们的信心。那么这个信心需要时间来被建立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平静人心中的这个风浪呢，是这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这个信心一旦被建立起来之后呢，那么这个人就能够真正的享受到主所赐人的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么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从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身上我们也都可以看到。当我们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的那时候的门徒跟现在的这时候的耶稣的门徒就完全不一样的。在使徒行传第12章第6节那里记载的一件事情记载说，西律将要把他就是彼得提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我不知道这段经文你看到什么样的一个图画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彼得在隔一天他就要被提出来砍头了杀头了，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他被两条铁链锁着， 还加上两个兵丁跟他锁在一起，外面还有看守的人，这下子怎么样？他跑不掉了，他跑不掉。就在这种情况里面，你看到彼得他在做什么呢？他有没有像热锅上的蚂蚁呢？没有，他在那里睡觉。好，试问我们今天，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像彼得那样的在那里睡觉吗？我相信许多的人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一定是没有办法睡觉的。但是我们看见彼得在这里呢，不但没有恐惧，而且呢他还可以睡觉。那么这个跟在这里风暴中的这些门徒的情况啊，当时情况相比，我们看见啊，这个彼得前后的这两个彼得呢，可以说是判若两人，不同，好像是不一样的人啊。不单是使徒们，他们有这样的经历，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历史历代里面，也都有不少的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么有一个汽艇，它驶进了一个很多这种船舰的一个海域里面。那么这个当时的乘客呢，他们都集结到这个甲板上去因为他们很怕事情会发生，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紧张，所以没有人敢睡觉。但是只有一位传教士呢，他照常睡觉照常就寝。第二天早上他起来之后，有人就问他说，我们随时都有遭受这个鱼雷攻击的这个危险难道你一点都不在乎吗这位传教士很有信心的回答他说，这一点我倒不担心呢，因为我所信的神呢是绝不打盹的神所以用不着我们两个都一起醒着所以不需要他跟神一起都醒着，只要神醒着就好了。弟兄姐妹，这就是信靠神的人所能够有的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么其实这个平安，主耶稣基督他早已经赐给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我们今天不用再去跟主求这样的一个平安，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否真的有领受的主所赐给我们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的吗？如果还没有的话，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来领受这个主所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呢，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所以我们感谢主，真的是你赐给我们有这种出人意外的平安。主啊，真的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以至于当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路上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见风暴，我们可能会遇见一些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情，我们都能够因着主的所赐给我们这个平安，我们真的能够有平安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给我们的这样的恩典，也求主继续保守带领以下的时间，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